还后面还有一节没唱完，可能下留下个礼拜精彩的在后面。如果你看到今天的这个题目啊，从中国来的说哎呀，从美国长大的说 ouch， 怎么那么难听的名字，而且等等要读两段的经文，你读的时候大概说这个牧师没搞丑啊，现在是圣诞节之前的江陵节，所有的心情所有的诗歌所有的信息都在面对这个，怎么会你讲这么负面的信息跟念这么负面的经文呢？头一段我念给你们听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43节到44节，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，什么地方？约翰福音第四章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离开那地方之后往加利利去，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。好像是一个牧师在驻堂本堂的牧师，常常人家觉得他讲道讲不好，结果有外地的人来讲道，最后大家都说好，所以这个老牧师就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。现在请你们起来读路加福音第四章，我们要从14节读到30节，好不好？我读第一章，请各位读第二章。路加福音4章14节，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，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都称赞他。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找一处写着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怜。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，就坐下，会堂里的人都静静看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众人都称赞他，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，又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必引这句俗话看我说，医生你医治自己吧，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。又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。在这边主耶稣又讲了一遍，之后25节，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当以利亚的时候，天闭塞了3年6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，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，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。先知以利沙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但是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，没有一个人得洁净的。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，就怒气满胸，就起来撵他出城。他们的城造在山上，他们带到他山崖，要把他推下去，但他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。主耶稣，你何等的奇妙，你何等的奇妙。当你在地上这33年半，特别在最后的3年半，你的每一篇信息，正面负面，我们在看的时候常常有觉得非常的非常的难解，非常的困扰。主，但是当我们透过时光的隧道把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，就会发出亮光，看见你这位真神道成肉身，你的心思和你的意念，叫我们学习你那样的心思和意念，活出你的心思和意念。主，拯救我们，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，给我们一个可行的手跟脚，让我们来顺服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各位请坐。
我们这张地图已经放第三次，至少最近讲信息里面放了第三次。那这边说到耶稣基督的行程，底下在左下这边是哪一省呢？英文有哈，中文没有。犹大，犹太省哈，犹太省中间一个深蓝色的是什么省呢？撒玛利亚省，上面一个是这个加利利省啊，一个比较更淡咖啡色的是加利利省。在这一个圣经的记载的里面，耶稣基督的行程是从南往北走，从南往北走。各位可能已经记得了，前面我们讲到十个大麻风是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从北往南走。那这个之后呢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记载是耶稣基督从南往北走，很特别，主耶稣基督做很多的事，讲了很多的道，但是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重复又重复把他的行程特别描写出来。他的行程是从南边的犹大省要到北边的加利利省，中间经过撒玛利亚省。他们上一次我们讲到活泉的人生，讲到他在撒玛利亚省的一个城事件城中间一个小地方叫做什么？叙加，在一个什么井边发生的事情？雅各井发生的事情。已经，如果你已经忘掉，我再讲也是没有用的。如果你没有忘掉，我也不用讲。感谢主啊！我们讲到他从南边往北边走，是他的返乡，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有几个原因。上次我们看见头一个原因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一开始，我们刚刚念的是第四章的最后两节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开始，他是因为他自己收的门徒跟施洗的人越来越多，比约翰还多。当他听见别人法利赛人这样的议论的时候，他这一个非常成功非常兴旺的工作，他就把他放下来谦让，他就退回在加利利。所以他的返乡的原因，头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让犹大在约旦河约旦河西这一段，让犹大能够让施洗约翰能够好好的来服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第二个原因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，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里面的这样的记载，是当耶稣听见施洗约翰被抓到监牢里面去了之后，他就退往他自己的家乡，往加利利去。通常你在表面上看的时候，好像这个人胆子很小啊。当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当其他的牧师被逮捕的时候，他就赶快避避风险，他就跑走了。耶稣基督是不是这么胆怯呢？我相信他是非常的智慧，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。你说，哎呀，你的牧师怎么这样子往脸上贴金呢？替耶稣基督脸上贴金，耶稣基督是不是害怕而逃走呢？以后我们再慢慢看。第三方面是今天我们读的圣经，说到耶稣基督回到他自己老家的加利利省的时候，他满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。这边说到他身上带着圣灵的能力，当他这个人是被圣灵引导，所以有他回返乡的有三个原因。头一个是让约施洗约翰，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面，他就离开那个是非之地，第三个地方是因为他被圣灵引导。还有第四点呢，请听最后分解。好，再回到这个14-15节，耶稣满带着圣灵能力回到加利利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，众人都称赞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耶稣基督在他自己家乡里面的服事，家乡中间的服事。那在这边刚才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地点是什么地方，有一个省的名字，也是一个大湖的名字，叫做什么？加利利是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，也叫提比利亚海啊。那这个大湖在耶稣基督的四福音的里面，你看见他行走在加利利的年日里面有很多的年日，在这加利利里面是充满了耶稣基督的脚踪，充满了神的儿子的故事。那 那在他的老家是在加利利省的拿撒勒，一个小小的地方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。在那边他满带着圣灵的能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一个服侍神的人，特别是耶稣基督的自己，是一个油子，是身上充满圣灵膏油的人。这样的人，他在服侍的中间，让人的圣灵的能力，您圣灵看不见，但是在他的身上所显出来的，好像希伯来书说到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的 radiance of God's glory， 神的荣耀好像是隐藏的，蕴藏在神的属性本质的里面，但是所显出来的光辉荣耀是神的儿子在地上让人所看见，他的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是明显出来，因为他的名声就声名大噪，大家都看见他的名声，他无论他的信息，无论他的神迹，让人家看见都稀奇，让他看见稀奇，众人都称赞他，在这边多好，在这边多好，在这边安息日，犹太人从神创造亚当夏娃，一直到他们的历史的里面，他神有六天创造之功，第七天他们就休息了，第七天他们休息，第七天也就是礼拜六，我们今天说的礼拜六的晚上礼拜五的晚上，也就是安息日的开始，对不起，五天之后他神就安息，他就邀请在摩西律法里面，但是神自己邀请他们一起加入他自己的安息，所以犹太人在他们一年过一年，日过一日，周过一周，他们都在那边守安息日。我最近听这个一个从圣地访问回来的人，他们说到现在的犹太人，他们到了安息日，他们什么杂事都不做，什么闲话都不说，是非常非常敬畏神的一个民族哈。那耶稣基督照着他们在安息日的规矩，他就进了会堂。这会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在座可能有些人听过我讲到贝鲁归回的故事，对不对？那贝鲁归回的故事里面，特别你们不晓得记不记得，犹太人原来拜敬拜神是在会幕，在摩西出带他们带他子民出埃及，到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，一直到所是在会幕里面敬拜神，神的约柜在至圣所的里面，在圣中圣的里面，等到所罗门王的圣殿被盖起来之后，他们就到圣殿里面来过节，来敬拜神。但是到后来他们被掳了，等到他们被掳在外乡，不再有圣殿，不再有耶路撒冷的圣殿可以敬拜的时候，他们在外邦就开始了犹太人的会堂。好像我们华人，我们到了美国，这几十年来，从这几十年来早期的留学生一直到现在还是有那么多的是查经班哦，中文查经班，华语查经班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继续的又有新的查经班慢慢开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觉得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，事实上是神在北美为我们华人在那边存留余种，而且在那边为他滋长他自己的教会，一个神自己的策略，我宁愿说是神自己的意向，我们要看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稣在他安息日就照着犹太人的规矩就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，所以现在你们大概知道为什么我常常礼拜天麻烦你们站起来念圣经，这是一个犹太人的规矩，这是一个你说我要坐下来听牧师讲道，很感激你，但是站起来读圣经是一个圣徒应该有的表现，不光是礼拜天到这边我们势力起来读圣经啊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你在家里面，如果特别你的年纪大了圣经的字要大的话，你把一个大本的圣经摆在一个台子上，你站在那边读是不大一样的，盼望你有这方面的操练。现在很麻烦，都拿了个小手机哈，嘟嘟嘟嘟嘟，看来看去，看来看去啊。我对不起，我从小从年轻的时候，我的传道人何广明弟兄就说字大亮光大哈，他眼睛不好，那时候我们就说他眼睛不好，现在慢慢发现字太小，亮光也大概也大不起来。好，那到了十七节的时候，这边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的交给他， 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就写着说，之后他就念了这个地方，让我们觉得很神奇，觉得啊，还拿圣经还要人家教给他啊。之后他打开一处，圣经不都在你面前，请你记得。那个时候有没有新约？没有。旧约在哪里？旧约大概是这个样子，是或者是羊皮，或者是这个纸头哈 ，papyrus 的纸头的草纸上面所写的，是他们都是手抄的，因为没有印刷术，当然也没有你的手机，也没有你的电脑哈。那所以各位看这个中间这么一个卷哈，一个纸卷或者一个羊皮卷，你看到那是一个半页，对不对？半页哈。如果要把这个以赛亚书带来聚会，你需要多少人来扛？你可能先生要扛两个扁担，那个太太也要扛一个，家里面老大老二老三都要哈，都要扛个好几卷来哈。所以当时他们在，各位啊，今天你带这本圣经，你觉得太重啊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牧师都放给你听，穿给你看，所以你都不带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实在你想想看，你对这个旧约的神，这个传抄几千上千年的旧约，以至于到我们今天存留在我们手中的，实在对这位传抄的人，我们是非常非常的亏欠。耶稣基督，当有人把一个以赛亚书卷交给他的时候，他就打开了。我盼望打开，如果你我。打开应该是在以赛亚书的61章那个地方哈，等等我们再来慢慢看。在那个地方他就打开那个书卷，他就开始朗诵，他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，一开始就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在这边做释经的讲道 expository preaching，那就很小心的来看见这些圣经里面，你说哎呀，这鸡蛋里面挑骨头，对你来说是鸡蛋里面挑骨头，对内行的人说这就是解经里面精彩的部分。如果你觉得不精彩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希望你到那个比较精彩讲比较表面你就能够懂得教会去啊。在这边我们盼望把神的经把神的话语举来，他的神的灵在我的身上，这个地方用了一个现在是 is on me，是神的灵在我的身上。当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在用现代式的时候，讲到一个持续的经验，讲到一直存在的，所以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不是一个经验，不是一个说方言唱灵歌，一个大喜乐或者个大悲哀，或者摔倒在地上，或者等等等等。今天你听到五花八门圣灵浇灌的现象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边说 is on me， 是持续的现在式的在我的身上。圣灵的充满不只是一个经验，乃是一个状况。你除非有圣灵一直在我们身上持续的充满，你不会有什么能力像主耶稣基督一样。他这边说，因为他用高我，这更奇怪。这个字希腊文，他是旧约的哈，最后翻成新约的希腊文是用过去式，说到过去用高高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讲到这位弥赛亚要来，为什么预言的中间讲到他一个过去用高高我？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，他出来服侍的头一件事是什么事？我们讲过哈，是什么事？到约旦河边受洗之后，施洗约翰为他施洗之后，有什么东西好像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，圣灵仿佛。约翰看见这个时候，约翰说，那位差我来的让我看见那个圣灵降在谁的身上，那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我是用水为你们施洗，但是那位用圣灵施洗的，用神的灵跟火来给你们施洗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是个记号，那是个看见的，那是个历史里面发生的事实。在那个事实里面，在圣经上面说，在一个过去的时间的定点，他被受膏，说到那个他在受洗的时候，那个受膏的见证是施洗约翰看见，许多人都看见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一个历史事实，不是一个的感觉，而是一个被人经历的。在这边你，但是我在看见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奇怪啊！这段圣经是在以赛亚书第61章，以赛亚先知是什么时候写以赛亚书？ 耶稣生前还是耶稣生后？生前大概多少年？猜猜看，七八百年哈，差不多七八百年前。七八百年前，哇，有人为李建平写了一个自传，说到圣灵在他的身上是持续性的，在李建平的身上，而且用过去式，在一个时间的定点，对我们来说是过去式，但是对对以赛亚先知是个未来式，但是他写的时候是用过去式，他用高高我，对不起，我用李建平哈，其实是主耶稣，那位要来的，那位要来的弥赛亚，那位要来的受膏者基督，在他进到时间时空的境界的时候，在那个时空的某一个定点里面，他要受膏，他要受浸。哇，这好特别的一件事，在过去预言到将来，在将来那个时间的定点又是一个过去的事实。你看见没有，写经的灵，写经的灵是怎么样超越时空的，把神的心意，超越时空的神的心意，浩大的心意摆在各位的面前。你就光是这两个动词，你就发现了啊，底下我本来要问你们的，这个已经告诉你了，哪一个时间的定点是他受洗的时候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但愿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不要以为圣经是那样的肤浅，看看你表面读的，你懂得的话点点头，读不懂的就摇摇头否定他，小心哈，等等后面还有好看的。所以耶稣基督服事的能力，在预言的里面就告诉你，他的能力从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这个神的灵在他受洗的时候有一个开始的降上，事实上从他出生的时候就一直在他身上，但是在那个定点有一个活泼的见证让人看见，而他的灵持续在他身上，所以他的能源是什么？是神的灵。之后他说，神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高高我，主的灵在是用现在式，高是用过去式。好，继续来，他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，特别注意差遣我做几件，要报告什么事情。这个差遣这个字在希腊文，大概我所了解这有两个字不一样，有两个字不一样，一个字叫 apostolo， 另外一个叫Pempo， 你说你不要卖弄啊，不要卖弄。这两个字一样不一样？你听刚Apostolo 跟 Pempo 一样不一样？听起来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而且两个字长度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啊！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的工程数学的老师他说他学过德文哈，他之后他说现在我已经忘记了，至少我看到的时候知道那不是英文。我不敢在你们面前卖弄哈 ，apostolo， 英文是哪一个字 ？apostolo， 我今天早上一问师母，她马上就对答如流哈 ，apostolo， 英文是哪一个字？不是 pasta， 不是 pasta， 更不是 pasta，pasta 是吃面的 ，apostolo，apost， 帮忙。是使徒 apostle， 所以 apostle 是这个字被差遣这个字出来的，是使徒的 sent one， 是被差遣的，这两个被差也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比较长的这个字是他带，当他被差的时候他带着确定的使命被差，另外一个 pempo 是好像哎呀小张啊，你去替我拿个披萨啊，你去替我倒杯水，你去替我拿双拖鞋，是做一件小小的事情啊，差你去做事情。但是这个 apostolo 这个字说到是一个带着权柄的，权柄被差的，而且这个人出去做使徒，他身上带着那个差遣他的人所有的权柄，他在哪里，他带出来的就是差他的那一位所有的权柄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 Apostle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我们今天在 马太福音28章中，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，他说天上地上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他们遵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这个大使命出来的时候，主耶稣的降生啊，就经过死亡而且复活的，他本来是天上的权柄，但在地上的权柄也归给他的时候，他差遣我们，他说你们要去，这个字说到今天所有的信徒，你们是一个被差遣的。我不是说潘兰叫潘使徒啊，这个张开地叫做张使徒，张子怡叫做张使徒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印在名片上，但是你我是不是一个被差遣的？你我被差遣，身上带着差遣者的记号，带着差遣者的权柄，带着差遣者的见证。这个 apostolo 这个字，当主耶稣说差遣我，差遣我，当我们在外面前年吧，当我们拆船年会之前，有一个大的海报说，主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哎呀，这句话通常我们在讲的时候好谦卑啊，哎呀，我是仆人呢、我微不足道，请你差遣我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讲这句话，你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。为什么？我被万王之王差遣，我被一个死而复活的、胜过死亡阴间的那一位生命的主宰来差遣。当我被差遣的时候，我身上带着他的名号，带着他的权柄，带着他的能力。所以你说主，请差遣我。哇，你是最骄傲的人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愿意不要用骄傲太负面了，你应该满带着神气啊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跟我一起来。主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不是差遣去买一片披萨，是差遣我们去做后下面的几件事，是死而复活的基督的全权代表，全权代表。除了你以外，别人没有办法替你做你的事情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做以下的事情，他的信息非常简要，18节，他都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那在以赛亚书还有在这边的翻译都有给谦卑的人，所以啊，各位弟兄姊妹说贫穷的人就谦卑，是啊，哦，各位有钱不容易谦卑啊，请问这边有钱请举手，你看他们都谦卑了啊，怕我们问他借钱，哈哈哈哈，哎呀啊，这个平常很得意自己有钱，一请他说举手他就不举了哈，啊，那有钱容易不容易？如果你叫做Trump 的话，大概也不容易啊，也不容易。那像他那样子，你觉得他很骄傲？对他来讲，他已经很谦卑。我相信他很谦卑了哈。他愿意以后做总统，一年只拿1块钱，那不简单哈。要你的话，还总统薪水还是照样拿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特别说贫穷就谦卑，是不是这样的意思？但是我们讲登山宝训的时候，他说那个谦卑的人有福了。他说灵里面贫穷的，所以这个字是贫穷又是谦卑。我盼望我们不需要穷的大大地，但是能够谦卑，能够谦卑啊。那这个地方说到传福音报喜信，是一个 evangelist， 是一个传福音的，叫他差遣我报告，所以他是个 proclaimer， 他是一个报告者，他是一个传福音的，是一个报告者。我们今天常常领会，哎呀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找这几张名嘴啊，全北美或者全世界最好的名嘴，他一讲了，我讲了半天人家都不信主，但是这个名嘴一讲，哎呀，大家都信主啊。所以每一次我们有福音的聚会啊，大家都报告，哎，这回又几个人举手哦，很重要啊！像在下呢，出去传福音呢，举手人就不多啊。因为你们都没有笑啊，你们不敢笑我，因为你大概没有为我好好祷告啊。有人笑得好开心哈，啊！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看你传什么福音啊！如果你的福音要在用你的三寸不烂之舌把别人通通变倒，我告诉你，他能被你变输，他不会伏在主的面前。一个传福音，主耶稣基督说要传福音就报告，报告什么事情呢？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他是个 deliverer， 他是个释放者，他 他是个叫瞎眼的灯看见，他是个 healer， 他是个医治者，他是个叫压制的，后面以赛亚书那边的翻译这叫做监牢的得以自由，能 set free， 他是一个 savior， 他是一个 savior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，又是一个 proclaimer， 他是个 prophet， 把神的心意带给人。先知是把神的话语带给人，祭司是把人的需要带给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都是神的仆人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七八百年的时候，这对他的预言就说他要被圣灵充满，主的灵在持续在他身上，而且是被在时间的定点，他受膏所带来的信息是什么？他信息就是这么简单，这样把福音带给谦卑的人，带给穷贫穷的人，觉得里面觉得有需要的，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就空手回去。这个是玛利亚的诗歌，玛利亚颂里面的话语。如果你觉得自己什么都有，结果你要空手回去，但耶稣基督差遣我报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会不会报告？我们大家一起来念，你报告什么？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跟我一起来好不好？被掳的得释放，这个声音太小了，这个不像报告啊，要呼喊出来好不好？再来一次，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！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每七年有第七年有一个安息年，我自己啊，到了明年是我的第七年，所以我有半年不在。我在那边盼望能够继续的更多的用功，能够服侍一些平常不在这边的弟兄姐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个安息年不是放假，不是休假，是一个安息，享受神的安息，休息也是能够更进 retreat 的时候，能够更转进往前更多的追求。那个到了每七年有一个安息年 sabbatical year， 到了每49年之后有个 jubilee， 那是 jubilee， 是一个喜年哈，也在我们中文和合一本的那个翻译叫做恩年哈，神的恩典，充满神的恩典的一个年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我们传福音不一定要，如果你能够说服，但是不一定要说服，你只是宣告。我记得我以前讲过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的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我以前真的讲过，如果你忘了，我再讲也没有用。哦，好吧，再讲一次，饶你一命啊！我自己的牧师是台福神学院的院长刘富礼牧师，他举一个例子，真的讲过哈。他说两个工人，炸山的工人，一个工人身体强壮，一个工人身体软弱。两个人同样带了一磅的炸药 TNT 跑去炸山洞，哪一个工人炸的洞比较大？感谢主。两个农夫，一个农夫非常的强壮啊，撒种，另外一个农夫感冒刚好啊，身体软弱，他也撒一把的种，哪一个农夫撒的种长得比较快？感谢主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不是你我是神的大能。你我只要去埋那个炸药，你我只要去把生命的种子主耶稣的信息报告出来，叫被掳的释放，叫瞎眼的看见，叫受压的得自由。神欢喜你我跟他一起安息年，跟喜年的欢乐。你只要报告，有人被圣灵开启他就羡慕，有人说我才不干这件事，他自己的拒绝定他自己的罪，就这么简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但是我们再来看的时候，主耶稣打开了以赛亚书，他就念了，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，用耶和华用膏膏我。你说你刚讲过了，他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。以赛亚书的中文翻译后面还打一个括号，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所以这两句话是一样的意思。 什么叫做好信息？什么好信息就是福音。什么叫福音？福音就是好消息，好消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记得好像罗沃教会他们叫福音聚会，他们就叫做好消息晚会啊。Why not？ 我有什么不可以？叫好消息晚会啊，好消息营会都可以。在这边看到 good tidings， 太好的消息，叫伤心的人能够医好。叫被掳的释放，你不觉得那是一个好消息吗？你说被掳，我又没被给关监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心灵的里面多少的监牢，我们在钱上面多少的监牢。现在到年底了，你算来算去，哎呀，我还有11奉献，还欠了很多，越想越心痛啊！明年再说，再等两个礼拜就不是明，就是明年了。但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能够被掳的不要被钱掳？我再说这件事，不是我们教会缺钱，不是我们教会缺钱。我们教会上个礼拜我们开牧长职联会，这五个月，7月到11月，我们收支相抵有184000块，是不是的盈余？我不是因为缺啊跟你讲，是在奉献上你有没有份。如果在奉献的福分上你无份，我不用告诉你。我不是要到各位口里面去掏钱，掏钱又不加薪，牧师又不加薪，又不放假，是你我有没有份在奉献的上面有份？不光是在 Lexington 有份，在南区有没有份？在城区有没有份？在西区有没有份？在北区有没有份？哦，你说在北北区 Nashua 里面有没有份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讲了半天都是 CBC 华人圣经教会，还有我们还有很多的姐妹堂都在 Boston。 当你知道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够打开你被掳的钱包能够释放？我想我这样的例子讲够了。主耶稣拿起以赛亚书念了前面一半，跟我们诗班的那个建平好像你们最后还有一节没有唱，后来他们那个幻灯把它打出来了啊，是怎么回事？没有，你们都下台了，后面又打了一张出来，不晓得哈，搞不清楚。哇，主耶稣啊打开这个以赛亚书啊，念完了啊，报告耶和华的喜年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典。哎，我说对，那是第二节，那是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念到第二节的前半。哎，后面你怎么没念呢？对不起，我今天拿诗班跟了幻灯我们的 AV team 放出来的开你们玩笑一下。哎，主耶稣这可不是开玩笑，你拿了以赛亚书怎么念一半就停下来了？你说对不起，那时候的圣经没有分章节。 OK， 另外一个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跟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的日子是他的 second coming， 他最后的审判时间的定居的时候是他第二次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常常听见弟兄姊妹的祷告或者讲话啊，第二次再来，对不起，不是第二次再来，他的再来，他的 second coming 是第二次来啊，不是第二次的再来，第二次再来不知道怎么讲了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常常我自己也会有这种这个话这个语病哈。他的再来，那一个可畏的日子，那一个最后的大总结的日子，是在以赛亚书的第61章第二节的后半。主耶稣基督那一次在他家乡的讲道里面，他就念到他头一次来的任务，非常非常的精简。哇哦，他就念完了之后就把书卷收起来，交给执事。感谢主，海国在哪里？海国在后面哈，执事会主席就交给执事会主席，就坐下来。还有几十分钟啊，不讲道啊，光读经。下次我们总要来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啊，光念圣经，念完了，牧师也坐下来了，大家好不好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定睛凝神的看在他身上。耶稣基督就讲一句话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哇，众人都称赞他，哎呀，欢喜稀奇他的恩言，没讲到哎。所以像我们这种道讲太多，实在是弟兄姊妹说话太多，信息简要，重点清晰，简洁有力，卷书 交还给执事，坐下来，众人定睛。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，哇，让你回想到上个礼拜讲什么，那么威严，那么有力的一个宣告。700年前先知的预言，念打开，念完，卷起来，交给执事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中间了。哦，上个礼拜我说那个女人到底有没有，井边的女人有没有喝到活水，有没有领受到活水，我觉得那个秘诀是在约翰福音的4:26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那句话一来的时候，跟今天这段话讲到要来的弥赛亚，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中间呢。哇，吓死人的这句话。那天他跟那个井边的妇人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，吓坏人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在圣灵的里面，不是这个牧师，是这位讲在圣经里面写经的灵，圣灵也在你的中面前跟你讲，这个预言在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拜父的不在山上，也不在圣殿耶路撒冷，乃是在心灵和真实的里面拜父。哦，那个妇人说，哇哦，如果那个以赛亚弥赛亚要来，他来了，那位成为基督的，我们就要这一切都明白了。耶稣基督跟他讲，这与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今天打开以赛亚书第61，弥赛亚的预言念了这一段之后，他说这与你他就说这今天这经要应验在你的耳中里，你已经看见这位救世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福音就是这样传。请问我们再多一点，这一段的里面，耶稣基督这个以赛亚书61这段信息里面啊，重复出现好多次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这个被掳的是释放，瞎眼的看见，受压制的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怜，几次四次讲到我，这一个第一人称说到他就是整个旧约里面预言的主人翁，就是预言的应验的，你已经看见，就在你的面前。我们基督徒的福音就这么简单，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除了耶稣基督，不是菩萨，不是穆罕默德，不是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教主，乃是耶稣基督。我对不起，我这样子跟你讲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，我得罪你了。这就是福音十字架中文的翻译的讨厌的地方， The offensive of Jesus Christ，是耶稣基督让你好像觉得很难过的，因为他唯有他是那位预言的主角跟应验者。太好了，大家都很高兴称赞他，继续称赞他，说他因为他口中的恩言。22后面一半又说，哎，啊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回到他自己成长的地方，他生在伯利恒，对不对？伯利恒在哪里？在耶路撒冷那边。等到他是父母亲报名上册，你圣诞节的故事不要搞混了哈。以后因为希律王要杀2岁以内的孩子，所以他们就逃到埃及，以后又回到拿撒勒，也就是他的养父约瑟跟玛利亚的家乡。所以耶稣基督的长大是在加利利省的拿撒勒，所以拿撒勒是他的老家，他这回是回他家乡。当他这样的讲话念圣经的时候，旁边的邻居 uncle 阿姨说，嗯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哦，耶稣基督，你看见人喜欢他的 message， 神人喜欢他的恩言，但是却怀疑他的身份。多少的时候人欣赏我们的 mission， 但是讨厌这个 missionary， 喜欢你的差传的信息，讨厌这位信这位差这个宣教士的为人。有人喜欢听你的 message 你的信息，但是却厌恶你这位传信息的人。耶稣基督就是如此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家乡的老乡在那天所犯的问题在这边。结果耶稣基督就讲的下面这句话，这一段话就讲到旧约的出名的两个先知，一个叫做以利亚，他的徒弟叫做以利沙。这两个先知非常非常奇妙，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人家喻户晓以色列的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讲到在他们以利亚在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因为他们拜巴利偶像，所以以利亚祷告就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雨，有饥荒跟旱灾出现的时候，这个在这个中间，以利亚先知他奉差，他没有到其他的人那边，却奉差到撒勒法的寡妇那边去。这个些故事在列王记上的十七章，请各位自己回去看列王记上十七章之后，到以利沙他的徒弟以利沙先知是真是比加倍的，比他的老师更有能力，更行更多的神迹。他说在以利沙的时候，在以色列中间有许许多多长大麻风的，但他就特别治那个亚兰国，在这边翻成叙利亚，就是现在的 Syria， 现在的叙利亚国的一个将军叫做乃曼。这个乃曼是一个敌国，是跟以色列人作对的敌国的一个将军，身上得了大麻风。这个以利沙先知叫他到约旦河里面去洗七次，就他听话有信心的洗七次，他的麻风病就得好。这些故事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一到十四节，你们各位自己回去看。耶稣好像他们众人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不是在我们中间长大的吗？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们，在以利亚跟以利沙先知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因为犹太人跟耶稣基督讲，神早就知道，医生啊，看看你自己吧。以利亚先知25:26说到，在只到西顿的撒勒法，以利沙只医治叙利亚的将军乃曼。这个撒勒法的寡妇跟叙利亚的乃曼都是犹太人吗？都不是犹太人。给这些犹太人听得要气死，意思就是说你们是神的选民，但是你们没有在以利亚以利沙两个大先知所行的神迹里面有份。结果神的恩典就临到外邦人，当时他的在西顿那边的撒勒法那边的寡妇，临到他们的敌国乃曼是那亚兰国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犹太人听见之后气死了，气死了，要这恼羞成怒啊，就把他撵他出城，要把他城造在山上，要把他推下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先知在本地所受的待遇。哎呀，我说耶稣基督啊，你真是在犹大省好好的收那么多门徒，受那么多人受洗啊，比那个你的教堂呢，比这个施洗约翰的教堂人多得多了。哎呀，他是过气的了，你还要让他跑到你老家，回老家不错啊，回老家投一下就出师不利，你去加利利回老家干嘛嘞？再看看啊，刚刚我们说到这四个福音所记载的，不光是耶稣基督从南边的犹大省回到北边的加利利省，这几个福音都在记载，都有记载，片片段段的记载，他为什么回去？头一个我们刚讲过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开始，他走到那个井边之前，在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，他是要让给约翰。再下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、马可福音第一章，你说对不起牧师，你刚刚都讲过了啊。 OK， 那是因为约翰下监之后，他就退到北边去了。第三个我们讲到他蛮有圣灵的能力，他圣灵引导他。约翰福音第四章43-44怎么说？他为什么要回老家？我打开给你们看看啊， 从撒玛利亚，他在撒玛利亚叫那个井边的妇人，叙加井边叫那个妇人得到活水，就他的生命在那边。没有过几天，他就起行往北走，回家，我去加利利，居加利利。约翰福音我们刚刚最早是说过了两天，哇，整个的事件叙加的地方都轰动，因为那个女人的见证，那个人大家都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他只在那边待两天，耶稣基督就离开那边往加利利去。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做过见证，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。什么是他的本地？是加利利省的拿撒勒。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这个啊，视觉啊，你回家回家乡了，没有人尊敬你。那你为什么要回家乡呢？因为没有人尊敬你。你觉得 make sense？ 我看来看去，看去看来，把这些地址摆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因为对我来讲一点不合理啊。先知在本地没有人尊重，本地我的本乡就是拿撒勒，所以我就离叙家就上去到拿撒勒干嘛？这拿撒勒省拿撒勒是个城，是个小镇，那边是在加利利省的人不接待他，不尊敬他，这根本违反逻辑嘛，你去干嘛？神的话语有他的逻辑，当你我的常理不通的时候，一定有他超逻辑超常理的天理。阿门。底下我听见啊，你那阿门阿拉糊里糊涂的，再来一次啊，我们大家一起来。神的话语有逻辑，当常理不通的时候，跟我一起来好不好？神的话语有逻辑，当常理不通的时候，必有超逻辑超常理的天理。你我谦卑一点，伏在神的话语面前，你就明白，很简单。第四个原因是因为没有人尊敬，所以就去。我的时间已经到了。他成长的地方是福音最难传的地方，仍然要向家人传，因为责无旁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就这么简单。最难传福音的地方是跟自己的家人，最难的地方是自己的家乡。你要不要去传？你要去传。这是关系辅导，跟你认识的人还有很多的关系，你要在关系步道里面。所以这一章我从一三元三元的，我把他把一个人有他自己的家人，有他的亲属，有他的亲密的朋友，有他的邻舍，有他的生意，有他的同事，有相识的人，有不识的人，一直到地级。一个人在你的身边里面，你的有跟你有关系的至少有几十个人，你跟谁这些人来传福音？跟这些跟你有关系的。你说多为难，这些人看我从小就看我长大，我小时候的洋相，我小时候不乖他们都知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舍你我又有谁呢？耶稣基督就在这个话，在这个中间，他越是难传的地方，就是你本乡，你就要去传。结果把众人把他撵出城，把他在那个城上要把他推到下面去，推到山崖下面。三十节，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，开玩笑 Who are you 要推我耶稣基督下山崖？我的时间还没有到。当约翰被捕的时候，他就退到北边去，不是因为他怕死，他的时间没有到，不会被推下去，不会被逮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不是个胆小的人，他就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。你我今天跟我的关系越亲近的人传福音，他们会笑我，他们会骂我，他们会拒绝我，怕什么？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，你不讲谁讲？关系布道，小组的憧憬。你说小组我们教会班一个团契都有几十个人挤到我家，把我家都挤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没有叫你买大房子，就挤到你小小的客厅，五个人，那五个人不热闹，你一定要五十个人八十个人才热闹，是吧？ 你喜欢的不是主的同在，是热闹。OK， 你说请到我家来，请到我家来，三家五家彼此的认识才是真的。人家说，哎呀，你怎么信主的？人家从你身上看见你怎么信主的。我今天必须停在这边，你说这个牧师到底有没有 vision？ 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我的 vision。 你说我们在这么大的教会，你要把我们打散到小组里面回家？哦，你不让我们到教堂来，我当然欢迎你到教堂来，但是你的见证到本乡，就在你家的客厅，甚至于你家的厨房，甚至于你家的卧室，别人走得进来，你就跟耶稣基督很像。愿神赐福给你。
请各位起立。